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久不见，我们在这里来看见神的恩典呐、保守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啊，一起来学习服事啊。这个我在两个礼拜前呐、这个到泰国去做一些服事哈、那在我到泰国的隔两天呢，我就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怎么知道，在以前的旧都啊，就是在400年前那个时候啊，它是泰国的首都啊。但是阿尤泰亚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啊？这是在曼谷北边，大概开车1.5小时到2个小时的车程的这个地方。那我去呢，不是去旅游的，我去呢其实是探访一对宣教士。啊、这个是 OMF 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外宣教团契的这个就是以前的早期的内地会 他们呢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服事 他就带我去附近看呢一些，这个是在坐在船上的，这个它是一条护城河一样的一条河那就是在那个地方看到很多的古迹啊、我们知道其实泰国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庙宇啊，而且呢他们这些古迹都是将近400年前的古迹了啊，古迹啊。但是呢我也看到在同一个地方呢就有所谓的清真寺，还有教堂，还有佛教了，就在一个 block 同时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泰国是一个非常宗教自由是非常它的这个容许度是非常大的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们看见呢，在泰国很多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所谓的敬拜的这个事情发生，每一天呢、他们甚至于在家的这个外院子的这个角落的地方，就有一个小小的神坛就在那里，每一天呢就在那里拜。那到底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在拜一些什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里面其实空空的，没有偶像在里头的，有一些是有偶像，有些是没有偶像的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各地到处都是啊，都有在敬拜的这个事情啊，在世界各地的文化里头啊。那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去到世界各地，你有没有去看看这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古迹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最左上角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但，这个叫但的地方，它有一个很早很早的祭坛啊，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他们用铁把它围起来啊，就这个地点就是当时的祭坛啊。右手边上方的右手边呢，这个是希腊的祭坛，右下方呢，这个是埃及的啊。当然可能我们最左下方的这个比较熟的，就是这个南美的亚玛文化的哈。但是我们看见呢，其实这些世界的各地的古迹啊，包括我们中国啊，也有这个所谓的天坛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这个天坛呢、天坛是在中国每一年呢都是天子啊，就是皇帝要去做什么，做祭天的。这里里头呢有一个叫做祈年殿的、你们看这张照片了吧啊？这个当中有一个牌子啊，很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神主牌位啊，就把祖宗的名字写在上面敬拜。弟兄姊妹们，你们会不会很好奇，想要知道这个所谓的神主牌上面写什么字啊？现在看不到对不对？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好了，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啊？这个神主牌上面写什么？皇天上帝啊！但是到底这个皇天上帝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敬拜的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耶和华上帝，是不是同一位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呢，是有一些需要去研究的。但是我们看见中国人也在敬拜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看见所谓的初一十五，初一拜，十五也拜啊，很多的像犹太人，他们早上拜，晚上傍晚的时候也拜，对，而且呢，拜的对象也是很多很奇怪的啊。你们知道我到金门去做施工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的人告诉我们，金门你们知道啊，台湾有一个小岛啊，就是介于厦门跟这个台湾之间有一个小岛哈、这个是当时在823炮战是相当出名的一个地方啊。你们知道这个金门的居民啊，他们连摩托车也拜了啊，哎，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文化里头到处都在拜，但是我们所拜的对象还有那个拜的方式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必须先从圣经里面来了解来认识。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那里头呢，就好像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已经读过了，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罗马书呢，严格讲起来是一卷相当大的一部书，而且呢是非常伟大的一封书信。这里头呢是讲到很多关乎救恩的全备的道理，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福音，我爱传讲主的福音，这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些所有的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要写这一卷书呢，我们看见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他要把这个福音准确的传讲出来，也要我们也去传讲，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活出这个福音来。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罗马书啊，严格讲起来它要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到这个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一章的三十六节的地方，这个部分讲的是专门针对福音的这个主题来教导教会明白到底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的上典的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真理这个道路上进入到神的国，让我们呢能够在奔走这个属天的道路，能够继续来走这个成圣的道路。这个是前半部的地方。那后半部呢是从第十二章一开始到第十六章的结尾啊，那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上在生活当中如何实践出来的一个实际的运用啊，这个是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做这个敬拜的事情啊，不是只有等到礼拜天我们才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样一个信徒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就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活祭。然后第二个部分在第三节到第八节讲到我们应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如何来相处。所以第一个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跟弟兄姊妹们相处。这是第三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弟兄姊妹们跟弟兄姊妹们相处的一个有没有什么一个规条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原则呢？这个就在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讲到那个爱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来看到底这样一个敬拜是什么样一回事，而且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学习如何能够来敬拜神。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里头的我们虽然被救赎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啊。今天呢我从这个75那边的方向走，这个 Pino Parkway 就走过来，开车不是走路啊，开车啊，就经过了呀，发现很多的不一样啊。以前那些 apartment 呢没有的，现在都完全的冒出来了，好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啊。让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哇，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但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所在的世界，虽然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就像耶稣基督的祷告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二个是，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的依循的标准呢？有什么的榜样呢？有什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知道如何来活的一个榜样呢？我们要来学习。第三个，我们要知道如何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际的应用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要来看第一个部分，请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来看，请大家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这么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字浮现出来了，什么字呢？就是世界这个字。但是到底什么是世界？这世界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花们、这些树、这些花草鸟啊，或者是这些很重要的这些building 这些大楼啊，是这些东西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从这个字在原来的意识里头，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严格讲起来，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一个时代，一个特定的时段，一个时代。但是它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好像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属于基督的，都是在追求属世的智慧。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时代是抵挡神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这样一个时代，它不只是所谓外在的这些树啊、花啊、草啊、鸟啊，这些 building 或者是各个世界的文化的古迹。这个世界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道德的世界，是一个人的理念的世界。但是这样一个世界是对上帝是怎么样？是敌对的。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世界，严格讲来，就是在整个环境的当中充满了与上帝敌对的一个气氛。而且呢，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他说这个世界啊，如果你们仔细的来看这个神学词典，告诉我们这世界就是一切罪恶败坏的什么总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所在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如何来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这是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代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你们听过吗？啊，你们觉得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吗？我发现呢，我在十几年前在加州讲的事情，现在好像是一个成就。我讲什么呢？我说啊，我们呢、啊、这些孩子们呢、啊，需要每一天上学要穿防弹背心。我说呢，我那时候就在加州在鼓励这些弟兄姊妹们，哎，你们要不要 develop 一个 business 叫做什么，专门制作儿童防弹背心啊。那时候呢，校园枪击事件还是很少的时候，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枪击事件好像越来越多，而且呢越来越频繁啊，那个杀伤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走向灭亡的这个道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已经朝着这个灭亡的道路在走。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来看，继续的来看。保罗说，这个世界你们知道吗？它已经是在走向败坏的。那这段经文其实严格讲起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他说，一起来看第一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情况。在第一章第24节的地方，保罗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明明他们知道神的存在，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不感谢他、okay? 而且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怎么样，昏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Okay? 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存在，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拜。这个是2000年的世界是这么样的现象。那请问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我想也没有差别多少啊。 所以来到第二十六节，要怎么样？你们看见什么？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与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当为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在两千年前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两千年以后的我们的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个六月份啊，他们是成为他们在，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你的 calendar， 你的 calendar 有一个上面很重要的，他们放了一个六月份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月份，你们知道吗？不是父亲节而已啊，当然父亲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如果你们去看你们的 calendar， Google 或者是这个在你们的手机上的 calendar， 它有一个 LGBT 月，有没有？你们没有啊？有吧？欧弟兄的有，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叫 LGBT 啊？就是这里所讲的罗马书第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OK， 叫什么？对，叫做什么？他叫做什么 ？Day of Pride， 是不是的第一天哦？其实他们是整个六月份都是把这个六月份当成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六月一号是开始的。OK， 而且他们用一个 Pride 这个字，你们看见没有 ？OK， 那我们看见这个 Pride 是骄傲，是抵挡神的。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景况。刚才我们从第一章已经很清楚的看见。所以来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一句话里头，保罗说：“你们看见了，这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弟兄姊妹们，两千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两千年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两千年以后的我们呢，更加的严厉，更加的严重。所以保罗来到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但是到底什么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我们从和本来看呢，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译本叫做新汉语译本呢，你就能够看见保罗这样子的，他的真正的讲法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新汉语本是比较靠近希腊原文的，他这样子来，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反而要怎么样，借着心意更新，让自己被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及什么是那美善的神所喜欢的完全的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是靠近比较靠近原文里头的所讲到的一个翻译，叫做新汉语本的。那在他的注脚里面，他告诉我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不要被这个时代所塑造。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时代是每一个时代、okay? 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不要被这个时代塑造。那但是到底什么是被这个时代塑造呢？这个地方啊，如果用什么，你刚才看那个字啊，一个被动式的、okay? 让自己被改变过来，这个被改变过来，它是一个被动式的。可见在这个被改变之前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塑造的、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弟兄们，刚才我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已经读给大家听了，已经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里头，他们的思念，在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你们看见没有？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昧了。也是今天我们看见那个思想是这个时代要去改变的第一个目标，让我们的思想被改变，被塑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今天这个世界它要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先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人的思维。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思想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的思想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的。这一趟呢，我到泰国呢， 在你们知道曼谷的这个交通就像这样子 ，OK， 这个跟台北跟这个洛杉矶不是很差别很大的哈。那在曼谷呢，我不需要开车，我也不需要坐在前排啊。但是我这一趟到 Ayutthaya 的时候呢，我就坐在这个宣教士他所开的车的旁边。你们知道这个在泰国的这个开车呢，是在应该是左侧，然后呢那个驾驶座在车子的右边呢，跟我们美国是不一样的，是吧？那当时呢，我就坐在这个宣教士的旁边。兄弟们，想想看啊，我坐上车呢，坐上车的时候，我坐的位置是在哪里？如果从美国的这个驾驶的角度，我是坐在什么驾驶的位置上，但是差别是我没有什么，没有方向盘 ，OK， 底下呢也没有刹车，也没有油门，是吧？那每一次我这那一天呢，我那天是相当的惊险的，因为我从很早坐在泰国很早坐在前排的位置，坐在那个前排的 passenger 的位置，那我通常是坐在后面，所以坐在后面跟前面差别很大的。这个宣教士呢，每次要在早上的时候就立刻踩刹车，为什么？因为泰国的车道是怎么样？是左侧的 ，OK。所以呢，在我们美国应当是应该是右转的呢，他怎么样？他左转 ，OK。所以呢，我就很紧张啊，我心想说，哎，不对不对不对，赶快的抓住这个方向盘，是什么样的方向盘啊？是我脑里头的方向盘。我也在踩刹车，踩谁的刹车？踩我脑里面的刹车。同志们，其实我们过去的生活里头，我们曾经就是这样子被塑造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如何的来改变呢？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是在教会长大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20多岁信主的也跟我差不多，是同样这个情况的也是蛮多的啊。我是到美国来才信主，在这个过程里头，在我信主之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头，我是被这个世界的思维是那样所塑造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改变过。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样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是今天这段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今天我们过去是被这个世界的神所塑造，造成我们有一个既定的思维，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靠谁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啊？我们是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隐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它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一个心意的更新和变化是一个思想的改变，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这个被动的状态在过去是被这个世界的王他所塑造的，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国度，在这个光明时间点里头，我们是被谁来改变了？是让圣灵来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成圣的道路，那个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来做改变的工作。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在过去跟现在最大的差别是，当我们被呼召出来啊，弟兄姊妹，教会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从黑暗的世界里面怎么样呼召我们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了，第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我们的思想要改变。谁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呢？圣灵要做这个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心中的思想，使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在认知上了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这个是在罗马书第12章一开始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更要紧的是我们的思想要让谁来改变啊？让圣灵来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改变我们心中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神所喜悦的事情，也是人所喜悦的事情。今天这样一个旨意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完全的一个境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做呢？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的，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第一节的地方，罗马书第十八章第十节，保罗说，所以在这地方所谓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它好像这个门的枢纽一样的，它把门跟这个门框怎么样连接起来。所以这个字，对不起，我讲了两个所以哈、因此所以这个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把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跟后半段的第十二章开始到最后的第十六章把它给连接在一起。还记得吗？我刚才讲了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是救赎的真理，那个福音的大能要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福音的大能如何在生活当中连接，借着这个连接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运用出来，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前面的真理跟后面的实践能够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弟兄们，这里讲到的指的就是这一些在主里面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们。不要说哎呀，这个只有弟兄不是我而已啊，不是，是指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啊，在这地方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妹妹，再一次的我们看见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地方，这是和本的翻译。那我们继续来看，那个所谓的新汉语本它怎么翻译呢？所以我对弟兄姊妹听，我以神的怜悯劝你们要把身体作为活祭献上。他继续的来形容这个祭，他说这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欢的，这是你们应当献上的敬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敬拜出现了，那到底什么是今天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敬拜。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们看见在一个活祭其实跟旧约当中那些被杀的祭牲啊是一种对比。什么的对比？我们看见今天在罗马书里头所讲到这个祭物是活的，那请问在旧约当中那些祭物呢，他们要先怎么样？先被宰杀以后放在祭坛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今天我们看见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活祭啊，它是要被宰杀吗？不一样的，跟旧约里面的被杀的祭物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祭物在祭坛上，在旧约里头啊，你们所看见这个 building 啊，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会幕。在会幕之前有一个铜坛，一个铜海，是这些祭司洗手脚的地方的。然后再往这个地方看来，有一个祭司，他已经把一个祭物放在这个祭坛，请问是活着还是死的？当然是死了，必须要把他给杀了以后，放出血来以后，然后呢，把他大卸几块，可能是八块，我们中国是叫大卸八块啊，把它切成很多块，然后就放在这个祭坛上去烧。但是弟兄姊妹们，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所讲的活祭，它是活的哦，先把这个地方放开一边，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祭物是活的。我们先来看在祭坛上的这个祭物，在旧约的时代是死的，而且要被切开来，要被放在这个祭坛上烧。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些祭物，这些在旧约当中所有的放在这个祭坛的祭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在预表谁呢？在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啊，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想我们可以读到第十四节，所以请弟兄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一起来读，请。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此他一次献祭，便叫那神圣的人永远完全。就是慢慢你们看见了没有，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旧约当中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年份里头，每一天所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烧掉的，杀了以后烧掉的这个祭物，严格讲起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完全指向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成为这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第十节的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凭着旨意，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说今天我们要成为圣洁，今天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道路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基督他自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他要成为我们救赎的主宰，必须他自己要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他一次要献上他的身体。在哪里献上他的身体呢？弟兄姊妹们，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其实就是一个祭坛，这个十字架它不但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它还要为我们做赎罪的动作。所以为什么来到前面的第九章的地方，我们看见第九章第二十六节，请弟兄姊妹们来看第九章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用什么？你看见那个动作了吗？什么的动作完成了、啊、除掉罪的动作。所以用什么在这里啊，我们不要误会，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他不但来救赎我们，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还不够，用什么他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啊？把罪完全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成为罪，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啊，好像这个祭牲一样的放在祭坛上面，怎么样？烧了。好了，这个等一下呢，我们就能看清楚的看见，如果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把罪给烧了，请问这个罪还存在吗？还存在吗？
不存在，
不会存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这样一个真理的基础啊，就成为我们等一下要仔细的来看这个活祭的非常重要的理念。Okay?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耶稣基督他自己一次为我们献上这样的一个永远的赎罪祭，而且还要成为一个什么赎，不但是赎罪，还要怎么样除罪。所以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同志们，罪已经在祭坛上，好像这个当时旧约时代的这个祭坛上的这些祭牲一样的，已经被火怎么样完全的烧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因着这样的一个动作，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能够在那一些神的恩典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成为完全的人，这个在第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完全就回应到我们刚才，我们继续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完全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境界。但是再回到刚才这个理念，那到底什么是活祭？什么是活祭？还记得吗？这个活祭跟过去的旧约的时代那些祭牲是不一样的，那些献祭的他们已经被杀死了，被切成大卸八块，然后放在火里面完全的烧光、烧成灰啊。但是现在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里所讲的这个活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活祭你到底有什么的特质呢？同样一卷书，同样的作者，罗马书在第六章的地方，请弟兄们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一节的地方，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活祭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从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看起，我们从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好了。因为使徒保罗在第六章已经把这个基础给打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活祭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请大家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一起读到第十四节可以吗？一起来读，请。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第十四节上说讲很清楚的一句个陈述，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其中有一个理由啊，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因为主已经做完了，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这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是大家还记得吗？我讲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章第十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罪已经怎么样，被钉死了，被烧死了。那是在两千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罪不能做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因为罪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啊，再回到刚才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头所讲到这个活祭，就有它的道理，它真的 make sense。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活祭来到第十一节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章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这样向罪也当看自己的死。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对着这个罪来看我们自己是死的。请问死人有反应吗？我想死人没有反应的，是吧？今天你爱怎么样的对待他，他就怎么样的接受，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抗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看对着罪，我们看自己是死的，然后我们看罪呢，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刚才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罪已经被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放在祭坛里头，怎么样烧得一干二净了。所以今天对罪来讲我们是死的，我们对罪没有反应。同样的，对我们来讲罪也应该是怎么样，是死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已经完成这个工作。严格讲起来，我们今天对罪没有任何的反应，罪也拿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抓住这个信念，这样的一个活祭对罪来讲我们是死的，因为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对于我们来讲罪也是死的，因为他已经怎么样完全的被钉死被烧尽了。这个是在第十一节的前面那个地方讲到的这个真理。
罗马书第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的后半部，那个是最精彩的部分。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活祭，对罪看自己是死的，对自己来看罪也是死的，但是我们对神呢，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先来看这个身份的观念，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在基督里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徒的一个定义。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里头啊，在哥林多都有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看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这个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在基督里就把圣徒的身份给大家给定义下来。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好不好？一起来读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请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圣徒的定义在这里出现了。什么是圣徒啊？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呢，回到刚才的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的地方，那个圣徒的定义就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一个范畴里面准确的定义出来。所以我们过去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过去是在黑暗的时代里头，但是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这个就是教会重要的定义。我们过去在黑暗的时代，在黑暗的世界里头，被那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眼，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被救赎出来，进入到基督的光明国度，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徒。所以那个在基督里第六章第十一节的中间那个重要的范畴，讲到那个范围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容器的里面啊，就是一个范围。这里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成圣的，这些圣徒我们要向神看，我们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这里很重要的看见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的一个活祭，跟请大家跟我再复习一下，这样的一个活祭，我们向罪看，向着罪我们看自己是什么呀？活的吗？死的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再一次，我们这样的一个活祭向罪看自己是什么？死的。
死的。
向罪看我们自己是死的，向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呀？死的。因为他已经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祭坛上已经被火烧了。好了，我们转过头来180度的大转变，我们向神看，记住那个范围是什么样，我们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圣徒，在那个身份看自己是什么？
活的。
好了，死活有什么差别？死活就是到底你有没有反应嘛？没有反应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死的。有反应的呢就是活的。所以呢，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我的 allergy 很严重啊，感谢主你还活着，所以你会 allergy， 像我一样，我也会 allergy 的啊。OK， 重点是我们是活的，是在这样一个大范围里头，我们的身份是圣徒，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向神看，我们是活的，所以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活的生命，但是它是一个祭物，也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祭物是献给神的。第十二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罪的必使的身上作王。OK， 也是今天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而是要让怎么样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刚才讲到我们的思想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献祭的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呢要把自己身体献上，怎么样做义的器具。这是很重要的理念，我们今天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义的器具。那到底是什么是义的器具？这个义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义就是我们的义务啊！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呢，我们有三大义务，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 OK， 还记得吗？我们国民有三大义务，哪三大义务啊？要怎么样？啊，你们都忘记了，对不对？好了，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啊，我们有受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的义务，还有呢，纳税，是吧？我们有纳税义务，还有呢，服兵役的义务。OK， 那时候你没有当兵的，他就抓你去坐牢了。OK， 但是 okay, 现在不一样的这个时代，现在那个服兵役没了。OK 啊，现在呢，纳税是你到哪里都要纳税的。如果你不纳税呢，国税局就来找你了。IRS 呢就嘿，某某先生，你的税还没交哈，请你赶快送过来，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出大毛病了。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应当行的，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应当要把自己献给神作为义，作为举例，这是一个正重要的理念。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哪一些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借着我们所做的，不要忘记向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呀？是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能够献给我们的神。啊，我从泰国回来，在日本的这个降落的时候呢，泰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他说：“哎，你们美国加州一个教会出了大事了，啊，在当时呢是一个暴徒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开枪就杀了一些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今天我们不看这个枪击的事件的原因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位郑医师啊，郑达志医师啊，他自己用他的身体来挡子弹，哎，救了很多的人。在当时其实他不是在这个附近的，也说他可能有一段距离，但是他仍然帮助这一些啊，其实那里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哎，这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平均年龄比较高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是五十多岁的，严格讲起来是个年轻人呐、啊。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扔下那个枪手，为了要保护其他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自己就被杀了。哎，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让我想到底什么是义的器具。也就是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看见这位医生。这个郑达之意是他可以不需要接受这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他这样的做，或许我们在想，在我们的逻辑集里头，哎，其实如果他不去挡这些子弹，将来他去做短宣，他去做宣教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信主啊？啊，这个有一个权衡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时他所做的选择，他所做的决定。对很多人说不定就在心里面，特别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他们想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医生，在社会上在各方面都是有很有地位的 ，OK， 他自己也是很有前途的，他牺牲掉，为了去救那一些其他的无辜的弟兄姊妹，或许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这样想。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做义的器具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用什么样。我在这个地方我们清楚的看见，是我们随时要在神的面前要来思考的，我们如何的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这里不是说一定要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去挡子弹了，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不是你们在生活的当中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帮助很多的人，使他们的生命改变，使他们的思想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照顾我们的身体，为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帮助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能够归向神。在我们所做的应当做的，记得吗？那个义的器具是我们应当所做的，为了福音缘故所做的事情，使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我们来思考，到底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能够让神来用我们？弟兄姊妹们，你看着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当时的藏族的他们的所谓藏教的叫做五体投地的动作，你们看见了吗？他不是生病趴在地上，他是在敬拜。这个人他所做的动作就是所谓的五体投地最到底的一个做法，最极致的一个做法啊！当然真正的五体投地是额头还有什么这个叫手肘哈 ，OK， 还有两个膝盖头，完全的贴在地上。但是他这个人是做的五体投地是什么样的境界？是完全的境界，是完全趴在地上的境界。我们看见这世界很多的宗教，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做假神争拜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些信主人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是真神假拜、okay? 我们呢、最近我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就常常看见一句话，什么样的话呢？我们看见在当时，在好比说在列王历代志下，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看见比如说历代志下第28章第一节的地方，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听清楚啊，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二节，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结果呢？所以耶和华第五节的地方，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们，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结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因为在这个前面我们看见他讲得非常清楚，他铸造巴利的像，而且呢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你知道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起来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要怎么？其实有很多的更 extend， 就是更延伸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做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真神假拜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看见我们应当如何来行。今天我们需要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敬拜神。这样一个动作其实不只是只有在礼拜天的时间，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样的一个活祭，我们再复习一下，向罪我们看自己是什么？死的。向神看，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什么？是活的。也说今天我们对圣灵应该有反应的，我们今天对神是应该有反应的，但是我们就对罪怎么样？没有反应。因为我们看见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在祭坛上被活活的烧死，所以我们今天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对罪没有反应，但是我们向神看自己是什么样？是活着的。所以就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低头，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在领受饼杯之前，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自己是死的，是对罪看，对着罪我们是死的，我们对罪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我们向神看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活着的。 我想在领受这饼杯之前，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身体，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这么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所舍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有这样的一个自省，让我们看见这桌上的饼杯，今天我们领受这圣餐，就是来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爱，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都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能够知道如何的来依靠神，让神来改变你，让圣灵的工作来改变你，使你的思想被改变，使你的行为也被改变。照主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献上自己的身体，借着我们在那个献给神的成为义的器具的一个动作里头，使神得到当得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到底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的生活？如果你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成为圣徒，我想神要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这饼杯，使我们再次的能够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领受这饼杯之前，我们要就像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的，我们要分辨自己的身体，分辨主的身体，使我们不会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今天来到饼杯的面前，要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有哪一些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认罪，而且还要悔改。在约翰一书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这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静默，来思考，求主的恩待我们。